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出席祈祷聚会，和平是值得收到聆听的呐喊。教宗接见宗座若望保禄二世婚姻与家庭神学院师生及其家人。教宗方济各为今人服务，不是搞慈善，而是行爱德。教宗方济各10月25日下午前往罗马市中心斗兽场，参加圣爱之德团体举办的跨宗教祈祷聚会。在此机会上，教宗与基督信仰和世界各大宗教的领导人为和平同声呐喊。教宗说，今年我们的祈祷变成了呐喊，因为和平今天严重遭到侵犯、践踏，这发生在欧洲，也就是上个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悲剧的大洲。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大战，不幸的是，从那时候起，战争从未停止血染大地，使大地变得贫瘠，而我们当下所处的时刻格外悲惨。这次的祈祷聚会延续了36年前在圣若望保禄二世授意下与亚西西举办的跨宗教和平祈祷聚会的友爱精神。教宗方济各重申，和平乃是宗教的核心。在世界许多地方，和平被否定、受侮辱，而且由于好战言论、仇恨和冷漠的缘故，和平的呐喊往往被噤声。教宗表示，呼求和平的声音不能被压迫，它发自母亲们的内心，写在难民、逃离家庭、伤者或临终者的脸上。这沉默的呐喊上达高天，它不是终结冲突的魔咒，却是因着所受之苦的名义恳求和平的神圣权利，值得受到聆听。他值得所有的人，从执政者开始，怀着严肃的态度和尊敬的心俯身倾听。和平固然是天赐的恩典，但我们人类也必须予以接受并培养。教宗劝勉道，拜托，我们不可任由战争的逻辑来污染我们，我们不可掉入恨仇人的陷阱，我们要重新以和平作为前途展望的核心，以之作为我们在所有层级的个人、社会性和政治性行动的中心目标。教宗方济各接着引用圣教宗若望二十三世60年前通过广播向各国执政者发表的讲话，再次预请在各层级和各时代推广、促进并接受对话。此外，教宗方济各也指出，这些年来各宗教之间的友爱越来越深厚，我们愈加感受到我们互为弟兄姐妹。一年前，各宗教领导人在斗兽场的和平祈祷聚会中疾呼， 宗教不能被用来助长战争。这一席话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教宗最后强调，和平是一项使命，我们不该屈服于战争。愿世间万民增进手足情谊，各民族欣欣向荣，愿和平降临于世。而这不只需要天主的恩宠，也需要主爱的人的善意。教宗方济各10月24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宗座若望保禄二世婚姻与家庭神学院师生及其家人。教宗指出，该学术机构在有关婚姻和家庭的神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为普世教会的使命效劳，以发展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跨学科研究，培育教学、研究和牧灵工作等方面的人才。面对婚姻与家庭神学院的总监、院长和师生，教宗提到他于2017年对该学术机构进行了改革，目的是为该机构注入新的动力，使其扩大范围。在家庭面临第三个千年的挑战中，延续圣若望保禄二世的精神遗产。教宗方济各说，神学本身应当发展出基督信仰亲子和兄弟关系的观点，因此它不局限于婚姻关系，却秉持整个人类和基督徒团体的事业，符合家庭经验。为此，教宗表明，教会的使命迫切要求将婚姻关系的神学与一种关于更具体的家庭状况的神学相连接。此时此刻，前所未闻的混乱情况使所有家庭关系受到考验，因此我们务必要发挥谨慎的分辨能力，去领会天主上智和慈悲的记号，带给人们希望。此外，当家庭遭到忽视或陷入混乱时，人际和社会关系的整体秩序也因此受伤受苦。教宗强调，婚姻和家庭的品质会影响个人和整个人类团体关系的爱德品质。为此，国家和教会有责任去聆听和扶持家庭，以建设一个更有人情味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更团结、更有爱的世界。谈到这里，教宗也提醒众人说，我们必须守护家庭，却不禁锢他，必须让他依照他应有的方式成长。为了理解家庭，我们必须始终深入具体处境，而非意识形态。为了支持家庭在社会上的重要使命，教宗敦促众人不要期待家庭是完美的。教宗说，在我们进入天国以前，婚姻跟家庭将一直是不完美、未完成的。教宗最后呼求上主和圣母玛利亚，在该学术机构扶持、照顾并鼓励家庭的任务中予以陪伴。上主是更新内心和团体的起点，占首要地位的始终是灵性生活。教宗方济各10月22日在接见圣女布里吉达至圣救主女修会和金邦尼传教女修会时，强调了上述思想。这两个女修会正在召开修会大会，教宗代表教会感谢他们在所在国家做出的见证。对于圣女布里吉达的修女们，教宗提到这个大家庭特有的隐修圣召，那就是重申在每个度奉献生活的修女和团体中天主的首要地位。教宗勉励他们 要格外重视祈祷和朝拜，因为祈祷是成为仁慈的工具的教母。教宗叹息，现在人们不常祈祷，但我要求你们常祈祷。教宗强调款待，这是圣女布里吉达女修会的使命的另一个特性。祈祷能使你们走出自己，以耶稣基督为你们生命的中心，让他借着你们行事，在你们身上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成果。这种内在运动使你们能够为近人服务，而这种服务不是搞慈善事业或福利主义，而是向他人开放、走近、分享。一句话，就是行爱德。爱德福度作为灵性成长的果实，首先需要在团体生活的日常细节中体现出来。对于金邦尼传教会的修女们，教宗提到天主的亲近及风格，勉励他们效法圣金邦尼在天主之爱和热爱福音的激励下的使徒热忱。教宗指出，效法你们会祖的怜悯和温柔，即天主的亲近、怜悯、温柔及风格，你们就会懂得为现代奴役的受害者提供服务。不幸的是，这些奴役现象是继续存在于全世界广大范围的社会疮疤。教宗强调，若不铲除这些奴役现象的深刻根源，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这些根源包括贫穷、不平等以及歧视。在这些现实面前，甚至在其当中，你们应提供基督徒的回应，这不在于无奈的接受，而在于行爱德。他是在信赖天主眷顾的激励下，懂得爱自己的时代，以谦卑的态度为福音作证。如此一来，你们就有意识地逆流而上，抵拒个人主义和冷漠的文化。当天是圣若望保禄二世的纪念日，教宗方济各称他是天主的人，在牧职的百忙中不忘祈祷。因此，教宗勉励圣女布里吉达修会和金邦尼传教会的修女们效法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的启发下，能以主耶稣的眼光看待现实，在喜乐中行走，顺从圣神的引导，并使他们的神恩成为一个预言的具体实现。圣女布里吉达至圣救主女修会和金邦尼传教女修会正在召开修女大会，前者着重的主题是以创会修女的眼光看我们神恩的现实性，三重爱，修会、教会和世界；后者讨论的则是受到我们神恩的更新，走向存在的边缘地区的传教士徒。教宗方济各10月24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祭司，随后塞浦路斯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交谈中，双方对现存的双边良好关系表示赞赏，并愿意在共同关注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其中包括接纳难民。此外，双方提到在塞浦路斯的统一进程、东地中海和整个区域的局势，并希望通过对话面对尚未解决的问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句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感。我们常会发现，在工作、学校等环境，与外人的相处，远比在家里跟亲人的交流来得容易。这问题的一大原因，是我们太习惯把家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回到家时，不论好的、坏的，一股脑往家人身上倒，口不择言。为此，在对待朝夕相处的家人，尤其是我们应当为他们树立榜样的孩子面前，我们必须使用尊重的语言，注意沟通中的流向。关于这点，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解释道，任何对话都是你来我往的，有时候表达自己，有时候聆听他人。如果偶尔能倒退一步，注意是谁在说话，谁在聆听，会给这份关系很大的帮助。我们是否注意到，当自己与家人同时在说话时，彼此都没听到对方在说些什么？为了让彼此说的话能被听见，我们必须轮流退一步，扮演聆听者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察觉出来沟通的来往流向，便更能选择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常见的沟通流向有三种：第一，倾听自己的感受和需要；第二，倾听对方的感受和需要；第三，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要。父母亲在跟孩子互动时，特别需要选择当下沟通的流向。举例来说，如果女儿的情绪太激动，无法听爸妈说话，那么最能帮助父母亲跟孩子建立连接的方式，是先听孩子说话。换个情境，如果情绪激动的人是父母，父母亲无法聆听孩子的感受和需要，那么父母就该先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否则无法与自己与他人建立起连结。我们除了要留意自己在沟通时的注意力放在哪里以外，也要清楚知道若干原则。第一，明确陈述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不要对此做出任何评论。第二，与感受和需要做连结。第三，提出可行的请求。清楚地陈述自己的观察而不予以评论，这是表达自我的第一步骤，有助于跟他人建立起连结。比方说，如果父母亲对儿子说，今天早上你很粗鲁，儿子很容易会觉得父母是在批评自己，因而试图自我防卫，像是争辩或冷战。可是如果父母改为清楚陈述当下所发生的情况，儿子就比较可能继续听下去。像是这么说，今天早上我对你说早的时候，你眼睛没看着我。 倘若我们想要增进自己清楚陈述事实、不做评论的技巧，我们可以假装是通过一个摄像机的镜头来观看。我们究竟看到、听到或记得什么？当我们能清楚陈述自己观察到的事实，不带评论的表达时，就已经朝着连结迈出第一步，让对话能继续推进。基于这个原则，我们的表达方式会尽可能诚实地说出我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而在倾听时，我们会尽可能揣测对方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现在我们提出三组对照的表达方式，请想象一下自己听到这些叙述时的反应。第一组对照是，你从来都不听别人说话，这是一句评论性质的句子。如果是清楚陈述事实，这句话会变成，我发现我在跟你讲话时，你一直盯着书看。第二组对照是，你很懒，这三个字属于评论，而换成清楚陈述事实的话语会是，现在是早上十点，你还没起床。第三组对照是，你很没有责任感，这句是评论。清楚表达事实的方式是，你说今天晚上会喂狗，但我发现那罐狗食根本没有打开。当我们在区分评论性质和陈述性质的话语时，也要注意说话的口气和姿态也能传达语言背后的信息。在清楚陈述自己的观察之后，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那么，哪些话语是感受？哪些又是在描述需要呢？这里会整出两份清单，每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况进一步延伸，在与家人的互动中应用表达。在需求方面，人人都需要兴趣爱好、玩耍、学习、选择、生理的滋养，包括空气、运动、食物、人身安全、休息、住所、触摸和水。在与自我的关系的需求上，人人都需要成就感、认同、真诚、挑战、思虑清晰、能力、创意、正直、了解自己的天分与才华、意义、隐私、自我成长、自我表达和自我价值。至于跟他人有关的需求，我们需要欣赏、归属感、与他人分享生命的欢喜、忧伤、亲密关系、团体、体贴、情绪安全感、共情力、诚实、相互依赖、善意、爱、合作、宽慰、尊重、与他人分享天分和才华、支持、对某人的重要性、信任、理解和温馨。再者，与世界的关系也蕴含许多需求，包括美、接触大自然、和谐、启发、秩序与和平。不论这些需求有没有得到满足，我们都会萌生感受。先说需求被满足的时候，会产生的感受，有舒适、充实、满足、自在、轻松、安全、精力充沛、神清气爽、有活力、机敏、放松、生气勃勃、强壮、好奇心、兴奋、 高兴、快乐、有盼头、感恩、愉快、活泼、兴高采烈、平安、镇定、清晰、满足、充满爱、与人连结、温暖、开放、温柔、友善、亲切、灵感、上进心和热切等等。再者，假若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时候心里会感觉到不舒服、不自在、不耐烦、不安、悲哀、尴尬、疲倦、精疲力竭、昏昏欲睡、迟钝、软弱、头脑不清、麻木、无聊、废话连篇、悲伤、失望、沉重、寂寞、郁闷、沮丧、紧张、担心、迷惑、紧绷、恼火、生气、烦躁、挫折、激动、暴怒、敌意、愤愤不平、惊吓、害怕、迟疑、震惊、不知所措。今天我们介绍了沟通中的流向，清楚陈述观察以及需求与感受。沟通需求和感受的流向有三种，一是倾听自己，二是倾听他人，三是表达自己。我们需要观察当下的状况，再来选择要用哪一种。在交谈时，我们要避免评论式的叙述，尽量清楚陈述观察到的现状。然后我们要敏锐地察觉需求，然后从需求出发与人连结。因为一个人不论年龄多大，有什么习惯，属于什么种族，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有相同的需求。无论是在表达或是聆听，如果把重点放在需求上，就能促进我们与对方之间的了解和连结。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从连接感受和需求谈起，认识要如何使用表示尊重的语言。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